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今天我们要看小先知书里面的约拿书第五卷书约拿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上册的讲义，就是旧的讲义，我前面还有两份，如果有需要可以现在去拿。来，我们来读约拿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七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就撤出约拿来。第八到十七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这个先知在圣经里面有他独特的形象地位，因为他的故事是很特别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可是你知道约拿并不是只圣经只记载他做过这一件事而已，圣经在列王记里面记过他说过预言，另外的预言是对神的百姓说的，对北国以色列说的，不过圣经并没有提到他说了什么话啊。那是在列王记下十四章吧，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几节的地方，是二十五二十六节附近，对，就是二十五节。这个他是指着耶户的第三代孙子吧， 是北国做王最久的君王，他也叫耶罗波安，可是不是那个造金牛犊的耶罗波安，所以我们称他叫耶罗波安二世。这个之前我们讲过，对不对？我们也提过这段经文，这里提到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不过这里列王记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说了啥话，而且说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可是大概是有预言神要借着耶罗波安二世拯救神的百姓啊，因为后面有提到。那有人认为耶罗波安事实上他神使用他到一个地步，他收回许多北国以色列的师徒，使他的版图几乎达到所罗门的时代的版图啊，也就是很兴旺的时候的版图。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做王做41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啊。约拿这个先知，他的名字约拿，英文拼成 JONAH， 约拿，好像没有那么多人把名字取名叫约拿，对不对？哦，你认识有人名叫约拿的吗？我很少遇见哈。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晓不晓得？鸽子的意思 ，pigeon 就是鸽子的意思，道。我想来想去，我没有办法掰出一个东西来说，他名字叫鸽子，跟他的执事、他的预言、他的事情有可以连上什么关系，是有意义的。可是我会想到有一处的经文很有趣的，跟约拿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可以稍微相对照，就是诗篇55篇第5节六节，我看看第六节嘛，我说这里啊，这是第六节，第六到第八节我们来读。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这个是约拿不是也逃避神，而且想到很远的地方去逃避神，他也一样遇见狂风，不晓得有没有暴雨。通常海里面有狂风，有可能也有暴雨吧。不过这里是他逃到避难所去躲避狂风暴雨，可是约拿刚好相反，他要逃避，结果遇见狂风暴雨。所以你不要因为我这样说就以为我们把约拿的故事跟这个连在一起，说这个是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告诉大家我自己会这样思考这些事，可是在约拿的名字的意义里面，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以有意思的一个相对照的东西。我在神学院教我的学生读圣经，从起头我给他们讲基础读经法，其中一件事是教导人怎么样读一卷书啊。我们读圣经不要只是读到一句话读到两句话这样，我们应该要一卷一卷的来读，因为圣经里面每一卷都各自有他们想表达的信息。你要把一卷书当一整体来读啊。那我觉得约拿书是一个可以开始学习怎么样读一卷书的书卷啊，因为它蛮整齐的，有4章，每一章都可以成为一个段落，有一个小主题在那边啊，所以你就更容易抓住这整卷书的脉络 也许我们一边讲一边也会提到这些事。那我觉得约拿书也可以用来让我们学习归纳式查经。今天我也想跟大家稍微提到这一件事情哈。可是我先讲一点，照着讲义先讲一点一些跟前一卷书的对照。在小先知书里面有三卷书都是提到先知的服事跟外邦人有关系的，这十二卷书里面有三卷书都提到这个，一个就是约拿书，还有一个是前一卷厄巴底亚书，之后我们还要读到纳鸿书。纳鸿书跟约拿书一样都是跟尼尼微有关的哈。不过只有约拿书是神要先知实际上去尼尼微，去外邦的国家，那可能就是亚述帝国，去给他们宣告神的审判，直接对他们说话。其他无论纳鸿书或者是厄巴底亚书，他虽然论到的是也是尼尼微或者是以东这些外邦国家，但是神并没有要先知把那些话去对那些国家的民来讲，并没有。先知论到尼尼微，论到以东的话，在纳鸿书跟厄巴底亚书里面，那些话都是向着神百姓说的啊，而不是对那个提到的国家的百姓说的。所以厄巴底亚书跟约拿书都跟外邦人有关，可是一个的结局是审判，另外一个是救恩啊。对厄巴底亚书对以东是宣告审判，约拿书针对尼尼微却是要去宣传拯救的福音啊。就厄巴底亚书来讲，我相信神始终给以东人机会，以扫的后代。你知道他们的祖先以扫，雅各的哥哥，被弟弟骗去长子的名分，又骗了父亲的祝福之后，其实以扫有很好的机会好好的发展啊，他不需要一直执着于被骗去这两样东西啊。因为在那个之后，以撒跟利百加就打发他的弟弟雅各去了他们母亲利百加的娘家，结果雅各可能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一待就是20年啊，所以这个讨厌的弟弟不在有20年呢，他有很多的机会自己好好发展，可是显然他没有善用机会哈。我觉得他有点像主耶稣在讲浪子的比喻，那个比喻里面那个大儿子一样啊，他在父的家中却不晓得享受父的产业啊。后来他自己流落到希尔山，更加的远离应许之地。你知道他好像很在意长子名分被骗去，也很在意父亲的祝福，对不对？可是你晓得那个长子的名分的意义是在承受神给以撒的产业，而那个产业的要点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地，对不对？好，那他的父亲的祝福我觉得也是以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做产业，围绕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祝福。你如果回头去看以撒给雅各后来也补给以扫的祝福，你就可以看到，可是以扫却没有好好留在迦南地，后来他可能按他的个性比较喜欢比较原野旷野山区，后来他就去居住在比较像山区的地方，希尔山那边啊，而他的后代就建立了这个国家以东。你能不能了解我想说的？ 就是这是一个 tricky 的事情，一个有点诡诈的事情，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心很诡诈，就是你好像因着被骗取长子的名分跟哥哥的跟父亲的祝福，你就嚎哭切求想要扭转这一件事，似乎你很在意这个，可是其实他其实并不在意，因为他身在迦南地，他可能连去注意到神给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祖父的应许，提到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这些应许，他都一无所知，或者是根本不在意啊，不看重。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始终把被弟弟欺骗的这一件事情放在心上，好像始终没有消除对兄弟的仇恨啊，而且传承到他的后代，他们可能一代传一代吧，会继续讲这一件事情，也许很多以东人都知道他们祖先的这些故事啊，那很可能这成为以东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祝福的原因。你不要说神都已经这样定规了，长子的名分没有了，父亲的祝福没有了，就已经预定成这个样子了，以东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当然不是这样哦。就像我们不应该说我应该是被预定不得救的吧，那我何必寻求神，我们不需要这样啊，因为虽然我们相信神的预定，神绝对的主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神到底预定我们什么，我们还是要尽量的使用我们的机会，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好好的寻求神啊。那在以东的故事里面，以扫的故事里面，我也提醒大家要小心这一件事，就是不要因为你觉得你是理直的一方，站在对的一方，就一直据理力争，好像认为神一定会始终站在你这边似的，你不应该这样。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我们遇见过人这样，其实我们也遇见过，我们内心也有的时候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有的人也许是跟兄弟有争执，有的人也许是夫妻的争执，有的人跟朋友跟别人的争执，有的人跟在教会里面同工的争执，他就认为他这个争执他是站在有理的一方，然后他就始终认为应该是这样，哎，差不多认为神总是要好好的管教那个对方才对。可是你不晓得我们人的生命是活动着的，对吧？人是会改变的啊，人可以因为寻求神而有很大的改变啊，所以你应该更看重的是我现在怎么样，还有我前面要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好好的跟上神，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那才是保险的事情，好吗？我今天想先用约拿书来提到我们怎么样做归纳式查经。可能你还记得我们不时的提到归纳式查经其实是读圣经的很基本的方式。事实上差不多可以说任何学问，包括世界上的学问，任何学问归纳式的研究都是很基本的研究一个学问的方式啊。那通常我们讲归纳式查经有三个步骤或者三个阶段，第一就是观察，观察事实，你要先把圣经到底写的什么观察透彻，不要太快就要去解释它或者要去把它应用它啊。有的人都先存了一些观念， 所以只要碰到读圣经读到某一个词是他的先祖的观念里面的重要的词，他就立刻用他原来先存的观念来解释那一段经文。殊不知那个词用在这里有可能跟你习惯的你原来知道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你应该要先没有这些偏见的观察事实，先问圣经到底写了什么，包括一些细节啊、哦。有的基督徒可能觉得他很熟悉约拿书，可是其实他有可能不够读出里面所包含的一些丰富的细节啊。那我们先做观察，通常人家教导我们观察四件事，最基本的四件事都是为了要查出事实来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个就是那里讲到了哪些人，提到哪些人，再来就是有哪些事，记述了哪些事情，第三就是那里有没有提到跟时间有关系的说法，还有就是地点，人事时地，他们用英文来讲四个 W， 就是 Who What When and Where， 就是人事时地是四个方面啊。如果你觉得你应该蛮熟悉约拿书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章哈、啊，到底第一章你到底有多熟悉它？在第一章里面，其实包含了当你要观察事实的时候，我觉得第一章包含了比其他的约拿书的篇章更丰富的资料啊。你看，我们要提到这一章提到哪些人，应该。比其他三章都提到更多的人物。我们讲人物，英文用 character 来讲，是个比较中性一点。我们讲人物，就不太会把神包括进去。可是在这里，我要你把神包括进去，因为在这里的 character， 这里的出现的角色，第一个就是耶和华神啊，这一卷书的。一起头的第一个出现的是耶和华神啊，然后这一章圣经还包括了耶和华神，然后是先知约拿，再来就是他们神要给他的吩咐，会提到尼尼微的居民，不过这个在第一章里面就没有多做申述，要到第二章才会讲。另外因为有一艘船，所以有船主，还有船上的水手，还有船里面应该有别的乘客，他应该不会只有船主跟水手运货然后没有别的乘客，如果是这样那不应该有约拿在里面，约拿是乘客嘛，他们应该不会只载了一个乘客啊，所以有这些人啊。那这里的每一位我们都要读出约拿书怎么记述，他们说了什么话，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你要更细的读出它来。当我提到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脑海里面已经都有答案了？如果没有，没有很快就浮现所有的答案，那有可能表示你并没有像你自己以为的那样那么熟悉约拿书。嗯，你有没有曾经在读约拿书第一章的时候认真的把像这些都读过？这是归纳式查经第一个阶段观察事实的第一部位，就是人的部分，里面提到哪些人物，每一位我们都应该要细细的读它。我们现在看耶和华神，神一起头他出来说话，他借着说话表现出他自己，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就只说了一句话而已，之后他就都没有再说话了。这个之后虽然他不时的会介入做一些事情，可是神在一起都说了一句话，给予约拿一个呼召，叫他去传道给尼尼微人听，使他们悔改，之后神就好像退到一旁 都不再说话，任凭约拿跟那些众人有各样的反应，说各样的话等等，神都没有在说话。一直到第四章，你才发现神又出来说话。如果你有观察到这个事实，你不会从这里思考一下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吗？这是我们常常告诉大家的，因为有不少基督徒想到神都常常用他的名字出现在这里，过了一会儿提到他做一件什么事，他们就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神遇见人说什么话或者做什么事，神就会做这一件事。可他们总是不把时间放在里面来思考，可是圣经记载的时候不是那样记的，是有时间在里面的，对吧？时间也是我们观察事实要观察的东西啊。像在约拿书你就知道，下面看，神初次呼召约拿，到后来约拿终于去回转，去给尼尼微人传道，到尼尼微人悔改，然后约拿后来开始跟神赌气，这个中间隔了多长的时间呢？我们不知道，至少里面发生的事情应该隔相当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个因素放进去来思考，神在起头说的话，一直到很后面才在说话，神隔了多久没有说话？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吗？还有，因此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做的是像神做的吗？因为我们很容易读圣经得着我刚刚讲的那种结论，就是神在人犯一个错的时候，神就做一件什么事，我们就把这个连接起来，然后我们就应用在我们身上，认为我们应该跟神一样，看见一个人犯什么错，我们就应该做什么事情来回应。可是圣经你必须把像时间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物，就是约拿。约拿他躲避神，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记述约拿怎么样躲避神？他躲避神的时候，他是往神呼召他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方向的相反的方向走，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件事？这个当然你需要一点这个这里讲的一些事情的背景，因为这里提到说有一艘船是要往他斯去，可是我猜想你跟我一样提到他斯可能不太晓得他斯在哪里，因为他在圣经里面好像并没有出现在那些我们很可以辨识他在什么地方的这样的经文，所以这可能需要有一点查经甚至考古的知识啊。那如果你在圣经里面读不到这个，有一些这一类似这种东西在圣经读得到，可是如果关于他斯你不太在圣经里面读得到他到底在今天世界上地图里面在哪一个地区的话，那么可能你应该去查一下资料。这个你通常以前的话查一下圣经百科全书啊之类的，或者一些解经书有可能可以查到啊，今天就更方便了，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你甚至用中文去 Google 打上他斯，我想你很快就会得着这样子的网页告诉你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很重要的出现了这个地名是在圣经的约拿书，他会告诉你。今天很多学者认为他是有可能是在地中海的几乎是另外一端，你知道以色列地是在地中海的东岸，它的另外一端就是西边，最西边的地方至少有两个国家，如果以欧洲来说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他们认为他是有可能是在西班牙境内的一个地区哈。 那这样你了解吗？你脑海里面有一点概念，地中海，看我这里，比方这是地中海，加兰地在这里，对不对？它的东岸，西班牙在这里，尼尼微在加兰地的东边，你知道吧？两个流域，所以神是要约拿往尼尼微去，他就坐船往这边去，往那斯去。我这样弄出这个地图来，你就会容易有一个概念，是不是？所以观察事实包括的 where 就是地点，这个地点在这个事件里面就有意义，会帮助你更了解在这里面所要说的信息，对吗？好，不要忘记，我现在告诉你的是在教你归纳式查经，你可以逐渐的也把它应用在你对别卷书别的地方的经文的读经上面。所以很有趣，约拿躲避神的方法就是离得远远的，而且不是离神很远，其实我想他当然知道他怎么样躲神都在那里啦，对吧？要不然他祷告有什么意义啊？可是他就是想要离开神要他去的地方越远越好，来表达我就是不要去那里。这是第一个。他另外一个躲避神的方法是去沉睡，他也很厉害耶，遇见这些事，甚至后来狂风大作，你知道船在海中狂风大作的时候船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你在上面怎么睡得着？他就是睡得着，厉害吧？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人的决心，你会不会像我一样想到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当年就是这样，就是灰心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一睡就是醒来看见天使在旁边，他也根本没有什么。如果是我们看到天在旁边，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么惊讶，什么瞌睡虫都会跑掉了，不是吗？他才没有了，那起来照天使说的吃喝了继续睡，而且睡得着。原来有点这样，他硬着心不理会神。我想那是因为他的良心其实一直控告着他，可是他就是不要理他，不要理他的方法，不要听内心声音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睡觉，就是跑到船舱下面去睡觉。还有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所记述的，我们在观察事实的时候看约拿这个人，他应该不是像今天有的人把约拿的故事解释到这一方面来，解释到有一些人蒙召要做传道人，可是他们放不下世上的前途，或者放不下他的家庭，或者放不下经济上的问题等等，然后就还没有办法顺服神，要出来奉献自己做一个传道人。约拿才不是这样，对吧？约拿并不是放不下世上的安逸生活跟享乐，或者世上的发展跟成就，他不是的，因为他宁可选择死。他说你们要让风浪止息很简单，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就好了。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用平平的语调说的，你能够想象一下，对不对？他就是像这样，所以我相信他不是要像现在有的人引用他来用在自己身上来说约拿好像是放不下世上的发展跟成就，我想他不是的。所以你借着这个你就开始会引出一个思想来，这个思想就是归纳式查经第二步要做的事，就是提出解释来。提出解释包括了问为什么，或者问怎么样的等等，你在这里就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他不顺服神去传道给尼尼微到底是为了什么， 既然不是刚刚那个原因，那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人物，我把后面的三种人物放在一起讲，船主、水手、乘客，因为在第一章的叙述里面并没有太把他们区分开来啊。我而且其实用了蛮长一段好几节的经文来讲他。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注意到这是一群蛮敬畏神的人呢，对吗？从一起头他们就蛮敬畏神的，当他们遇见风浪的时候，他们想的是要去祷告哦，而且他们是对人有良善有恩慈的人，因为你知道他们面临生命的危险，然后现在又好像已经蛮确定原因出在约拿身上，而且约拿又已经清楚告诉他们怎么解决问题，就是把他丢到海里面去。可是你看这些人不愿意这样做，仍然极力的挣扎着，摇橹荡桨的想要把船稳住，直到最后没有办法了，他们才真的把约拿丢下去。而丢下去之前，他们都还要先战战兢兢的祷告神，意思就是主啊，我们这样丢他实在不得已的，请不要归罪于我们，不都是这样。当他们把约拿丢下去之后，风浪就立刻止息了。圣经记载说他们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你读约拿书的时候怎么可以不去注意 这些人物还有他们的表现呢，对吗？而一旦你有读出这样的事实来，你怎么能够还一直让一个观念始终存留在你里面，就是凡是外邦人都是不认识神、拜偶像，所以都是不敬畏神的，不像基督徒。你怎么还能存这种观念呢？事实不是这样，对不对？事实在约拿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些外邦人他们有可能是很敬畏神的，而且也很有爱心的。刚刚我们提到归纳史查清第二个阶段，就是提出解释，问 why 为什么，或者问 how 是如何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问 whether or， 就是去怎么选择啊，要做出一个选择来啊。其实我有的时候这样讲，就是归纳式查经虽然提到这些步骤，可是如果简单来说，归纳式查经就是要会问问题。你读圣经，你要自己会问问题，然后来从圣经里面找到你问题的解答。这样你读圣经才容易让圣经的话真正的进到你的里面。你如果每次读圣经都这样读过去，你可能抓住的东西就不如你会问问题抓住的东西来得多。所以学习一下怎么样发问，好吗？哦，不要，而且不要一发问就是要去问牧师。我不拦阻你们问我了，可是其实有很多你的问题有可能你从那些经文就可以找到答案的啊。如果你找不到，或者是找到了答案但是你不确定，想要找到有人给你印证一下，那你来问牧师是可以的。可是这整个过程我觉得你会得着的比你只是一有问题就来问牧师得到解答，可能你会得着的更多一些。在这里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这是从刚刚观察事实以后我们得到的一个方向，就是问那到底约拿为什么不顺服神。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有可能我们继续的读下去，第二章、第三章、第四，应该说第三章、第四章，我刚刚是不是提到尼尼微说第二下一章，不是啦，是在第三章里面才提到尼尼微人。那还有第四章，你就会发现约拿因着看见尼尼微人悔改， 而且神就赦免了他们，不审判他们，不毁灭他们，他很不高兴。我们从这个也许多少可以知道，约拿所以不想顺服神，是因为他不希望尼尼微人得到赦免，这是有可能的。有一些学者告诉我们，很可能原因是因为亚述是一个很残暴的民族啊，他们在战场上得胜一个国家或者一座城市之后，通常，他们来攻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不会立刻遇见那个地方的人马上开城投降，对不对？可是因为他们抵挡过，后来终于城还是攻破了以后，亚述常常就会惩罚里面的那些，特别是领袖们啊。而有一些学者根据考古上的资料，大概你知道那个时代离现在超过2000年的时代，可能几乎是3000年前的时代，我们所拥有的关于那个时代一些人的资料，有可能我们对亚述的认识是在很杰出的一个排名在很前面的一个国家了。为什么呢？因为19世纪在考古上面曾经有一个发现，就是在尼尼微的遗址里面找到许许多多当年亚述帝国的东西，应该是用好几千件来讲的，里面包括很大块的石雕，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啊？另外你还记得吧，我讲亚述的石雕，我发现不是像我们惯有那种长方形这样一个石碑一样的东西，而是有一点没有完全对称的，像一座山一样这样子的石头。那是因为我在大英博物馆特别去亚述馆看到那里亚述的遗址挖出来的这些是有刻上字的这些石头，很多都长这个样子啊。那当然除了石头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蒲草纸啊，或者什么，反正我记得有好几千件，到一个地步，考古学上他们称19世纪那个发现叫做亚述大发现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知道不少他们的事，有可能就在那些发现里面，学者他们认为亚述帝国是很残暴的。据说我看过一个圣经学者这样描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非常正确的根据。他说亚述帝国攻下一座城或者灭了一个国家之后，因着那个国家的那些人没有给他开门，没有开城门欢迎他，而抵抗他。当然抵抗的过程亚述的军队也会有伤亡嘛，对不对？所以他为了报复，当他攻下那座城以后，就抓来那座城的一些领袖长老们，他处死他们的方式是很残忍的。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讲给你听，好吧，反正很残忍就是了。不过你如果很想知道，去查资料应该查得到的。有人认为约拿就是因为知道这个，而且他对神蛮有认识的，他晓得如果尼尼微人悔改，神会赦免他们，那就不会灭亡他们，而他们也有可能国势会变得更强大，那有一天有可能以色列会落在他们手中，到时候以色列就要遭遇这些很大的伤害，所以他不愿意传道给他们。因为在旧约时代，当人悔改以后，神并不是要求人 像新约时代一样，悔改就会变成你就不再那么暴力，然后会变成很温柔、很谦卑、很甜美、很有恩慈等。你知道不同的时代神给人的良心是不一样的，古代可能那个旧约的时代，神提到人悔改可能比较多，只用比方他就不再那么残暴，也不再不公不义，或者是欺负穷人等等，或者很骄傲这些来讲，但是并没有期待他们悔改到像变成一个那么柔和谦卑甜美的人。所以他们因为那样的悔改，有可能神赐福给他们，他们的国势就会更强，可是他们的那些残暴的天性不一定完全消除，有可能是这样，这是有一些学者认为的。我们还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归纳式查清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步骤就是提出解释。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说，那神用什么方法来处理约拿的不顺服呢？这个是约拿书最高潮、最大家有兴趣的地方，就是安排一条大鱼，就把它喉咙把它吞掉了，对吧？可是神并不是让大鱼把约拿吃掉，而是把它吞了，之后还要放它出来的，对吧？那这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安排他把它吞了？这里就开放给你，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了，对吧？我们读圣经要这样，要这样去思考这些事情，好吗？而不要只是牧师告诉你答案，你就只是接受那个答案。那个一方面你印象不会很深刻，很快就会忘记；另外一方面，牧师讲的答案不一定是标准答案。我今天在想到神让他被大鱼吞掉，我想到的是这样，就是神把他困局在一个无法行动也不知道现在要做什么好的光景里面，对吧？他在大鱼腹里面，他是真的没办法什么行动啊，四围左右上下都是鱼的肚子，所以他没有办法出去啊，也不知道接下去能做什么好，对吗？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进行一点归纳式查经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应用。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读到的东西，我们读到一些事实，然后从里面读到一些信息，然后我们把这个应用在我们身上，或者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当我这样应用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个问题说，如果是我们不顺服，像约拿一样不顺服，那么神可能会叫我们遇见什么呢？如果像约拿一样，他遇见的就是把他困局在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光景里面，使他们无法伸展，没有办法离开，也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什么好。什么事情会使我们这样被困局呢？有可能是生病，对不对？也有的时候遇见一个挫折，有的人是没考上一个证照等等，你就可以做一点这样的应用。这是归纳式查经。然后我们可以问一个将要引向下一章的内容的一个问题，就是那约拿在这种不知道做什么好的光景里面，他选择做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我们总是还是想要做一点事，对不对？有的人有可能就要去求签问卜等等。那约拿选择做什么？下一章告诉我们说，约拿选择祷告，对吗？很好的选择。很可能那正是神做这一切 那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这样，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仰望那一位造我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我刚刚最后讲了这两句话，出自以赛亚书十七章第七节，那里也是提到，犹大，南国犹大在遇见亚述的威胁的时候，神讲到的话，就是他们会遇见这一切，包括列国会遇见这一切。神的目标是好叫人能够开始看向另外一个方向，他们的心转向另外一个着重，他们会开始仰望那造他们的神，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如果继续读第三章，也用归纳式查经观察事实，提出解释，再来应用。尼尼微从上到下都悔改，神就赦免了他们。我会问一个问题，说难道神不能预先看见未来？难道他不知道尼尼微亚述的悔改只是一时的而已，将来他很快就会又会落下去，难道神不知道吗？我相信神知道，但是神还是赦免他们。这里如果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没有错的，这里也有可能会更新有一些基督徒对神的认识。神明明知道这样，他还是会赦免我们。神是真的是这样。这个如果进到应用，这个会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我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饶恕，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没什么改变。可是神不是这样，神明明知道他们没有真正的改变，只是因为他们表达了一下他的悔改，神就饶恕他们了。我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因为神充满了恩慈，他总是宽容忍耐，他不是好好先生，不是的，他是很积极的期待人悔改，期待人改变，但他长久忍耐，一次又一次的给人机会。这是我们的神。我就想到圣经曾有另外一个故事，把这件事情我觉得讲得比这个尼尼微的故事还要更生动，更加的，你也可以说夸张。就是亚哈，你知道亚哈是以色列南国北国合起来最邪恶的一个君王，神说他自卖，神用最可怕的话来宣告他的审判。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一次亚哈居然因着神这样的审判，这样的宣告他的审判，居然有悔意。我觉得有可能跟前面以利亚杀了巴利的先知有关，也就是巴利的信仰可能在以色列国还有在亚哈心中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强势了。这个是列王记上21章27到29节的话，列王记上21章27到29节，亚哈听见神借着先知给他讲的审判的话，他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有点像尼尼微城，睡卧也穿着麻布，而且缓缓而行。然后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你有没有看见亚哈这样自卑？他既然这样自卑，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个灾祸给他。我不知道以利亚当时心里面没有顶撞神说，他这个谦卑是假的啦。或者是我们大概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对不对？而且那也是事实啊。可是神还是赦免。我很多年前就把这个应用在我的服事上，我遇见过有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 因为有一些人很不守规矩，而且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处理他。可是在处理他的时候，当对方表现出好像悔意，虽然我们还是没有把握他是那么真诚的要改变，可是我就会想起这一段经文，我就会至少把手拿开一点，没有要照原来的样式严严的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应用在很多事上，包括也许是你的家庭，你对待你的儿女，也许包括你的公司，你对待你的员工，犯错的员工，也许包括在教会里面，你面对犯错的弟兄姊妹或者同工，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约拿书读出来的一些东西。试试看，你也用这个礼拜来给你一个功课好了，这下礼拜我们才会讲。你试试看拿第四章当做学习归纳式查经的方法来读这些好吗？观察事实，提出解释，然后有一些应用。 OK，
请唱颂赞诗选316首《神的恩典》，诗选316《神的恩典》。 再唱一遍。